第四章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城门是办事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路德记的第二个恰巧，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啦，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所以这时候你心如果没有跳的话，我都讲失败了，因为到底能不能成呢？他怎么会来？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像拿米的大媳妇，也不是坏人，但是不够好，没有路德那么好。这个人相当好，但是没有波阿斯那么好。各位，争取了上好的福分，做那最美好的。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哎，每个人都坐下。哎，我倒觉得像鸭子划水，底下在使劲。路德也坐不稳，这十个人也不知道什么事。波阿斯是最有身份地位的，叫他们坐下干嘛？那个人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坐下干嘛？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各位，这时候如果你的心不是掉到嘴巴的快要跳出来了，或者你心脏没有停止，那我讲又失败了。整个路德记的就在这里了。然后我们绝望了，那人回答说：“我肯赎。”那等于说在婚礼 I do， 只是新郎不是波阿斯，那完蛋了。还好波阿斯没有昏倒。各位要有一个冷静的心啊，要冷静啊，热情是很好的。你看波阿斯这是第二次的冷静哦，第一次冷静就是昨天晚上，那已经叫他不知道用了几顿的干冰冷静了，现在又要冷静，现在更冷静了。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属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哦，波阿斯很会讲话。波阿斯没有先问这个人说：“你愿不愿意娶路德？”如果讲这个，可能他说 I do 啊，那也完蛋了。波阿斯没有耍诈，波阿斯是很按法律，但是呢，他把轻重先讲出来，先说你要尽一个责任，尽一个义务，你愿不愿意尽？他愿意，就是属拿阿米的那块地，就是说拿阿米的地，意思就是说拿阿米很穷嘛，他们那块地呢，你应该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以后还要再还给拿阿米，这个才叫致敬亲属。那我说这个人不错，就他愿意。那愿意，我们旁边人就紧张死了，因为愿意就是路德也是他的了。哎，波阿斯很清楚讲说，如果是这样，你还要娶，因为不能娶拿阿米，拿阿米已经不能再生了，所以要娶摩押女子路德。然后他也没有停到这里哦，他下面再讲。所以哇，这个法律的常识或者圣经熟悉是很重要的啊。使死人在产业上留他的名，就是说你娶路德，然后生孩子，这个孩子是原来路德丈夫的名字，产业要归去。哎，老兄啊，如果你愿意娶路德，你不仅要花一笔钱赎拿阿米的田，赎完了以后要还给拿阿米，还要替那个路德以前的丈夫生孩子，生了以后名字还是他家的，而且还要分一部分产业给他。哎，你损失惨重哦。咦，那个人想想，哦，真的损失惨重哦。那人说：“我不能赎了，我不要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他产业损失很多，所以他不要了。波阿斯照样有这些损失啊，但是波阿斯看到什么？波阿斯是 爱美人不爱江山。波阿斯是有爱，他觉得有一个女子这么贤德爱，比那些产业要重要太多了。各位，这时候我就已经可以全部结束了，因为重点已经都讲完了哈。不过我们还是要把它讲下去哈。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乡 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各位，我相信你不知道谁是马伦，谁是基连，甚至以利米勒，但是我相信你知道路德，我相信你知道波阿斯。如果这两个人你都不知道，你还是知道耶稣。耶稣的家谱留了名字，就是波阿斯和路德。得着生命的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先求神的国和义，神这一切都加给你。这是一个喜事，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这个喜事跟十字架道理是一致的，你为主摆上从来没有任何的损失。对，波阿斯没有去考虑自己的利益，他连他最想要的路德他都是按着上帝的话来做。上帝如果要把他给别人，我就让他给别人就罢了。我今天做这一切，我也愿意把以利米勒的一切都赎回来，都是他的。但是我的确有这个孩子，我的确有这个妻子。我不知道脱鞋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在想到说，真是走了这么远的路，他们两个走在一起了。第十一节，在城门口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而这里面的故事我想我们就不要讲了，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被感动，大家也都很感恩，大家都能够说出这句话，显示第一个他们真的很熟悉圣经，然后有非常恰当的祝福。因为你要开始一个新的家庭，好像雅各的一个新的家庭一样。各位，雅各的家庭，拉杰利亚还有拉杰利亚的两个使女，雅各跟四个女人生了十二个儿子，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可是如果你去看雅各的家庭，这十二个女子的生，这十二个孩子的生和雅各的生活有极大的痛苦，之前之后都有好多痛苦。但是路德跟波阿斯，我们最多能够说路德曾经有过很大的痛苦，波阿斯是一个官夫多久，比如痛苦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在他们在那个克制，包括那一夜的克制的那个痛苦，我想也不小。可是神厚厚的对待他们，他们得到好大的祝福。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没有轻看信，也没有也看到上帝让他得到祝福，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我实在因为赶时间没有办法把它讲得这么详细啊。我们看到这里说耶和华值得称颂，但是当拿阿米死丈夫的时候，死儿子的时候，当路德在乞讨的时候，你能不能也说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呢？ 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如果你们的称颂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称颂，如果我们的赞美不胜过别人的赞美，也就在无可赞美无可称颂的时候我们也能称颂赞美，不是更好吗？拿阿米能够想到耶和华没有撇弃他吗？拿阿米不是觉得他命非常的苦吗？在他最苦的时候他仍然良善的待人，神亏缺了他吗？神欠了他吗？神有撇下他吗？神其实一直都跟我们每个人同在。那这个孩子在以色列家以色列中得名声，这个孩子没有得太大的名声，但他的子孙得了非常大的名声。他会奉养你的老，因为是那爱你的儿父所生的。儿父比儿子七个儿子还好。各位，你有爱，你比全世界都更好。你有爱，你比任何的性象征都更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两个不自私的人，两个不自私的女人，路德和拿俄米，还加上一个不自私的男人波阿斯，解决了士师记。各位还记得士师记最后的那个问题吗？个人任意而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有天灾，有人祸，有人死，有残杀，有同性恋，都有。他们三个人解决了那个世代的问题，解决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个世代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子孙就是大卫，大卫就是把那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结束的王。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发现他们甚至解决了人类的问题，因为耶稣是从这个家谱出来的。如果你听到这里，你说我碰到我，如果我的婆婆像拿俄米那么好，我就会像路德那么好；如果我的媳妇像路德那么好，我就会像拿俄米那么好。你通通都听错了，各位，你不会碰到像拿俄米那么好的婆婆，你也不会碰到像路德那么好的媳妇。圣经没有叫我们碰到贵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圣经要你来做拿俄米，要你来做路德。你靠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卷书有太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这卷书我自己最后想讲到说，大家都是寄居的，路德和拿俄米都寄居过，波阿斯没有寄居，我们在这世上是寄居的。希伯来书说我们在这世上都是寄居的，事实上在应许的地方是寄居的。如果我们寄居，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二章十一节说我们寄居就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像波阿斯和路德一样。我们更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希望我们彼此相爱。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既在世上寄居，不以这世界为家，我们又是彼此同行的天路客。我们在神的家里扶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能做多奇妙的事，也让我们看到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放在多艰难的环境里。谢谢主，你的带领总是美好的，愿没有一个人离开你，愿我们在听很舒服故事的时候不离开你，愿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会离开你。我们不能够再让自己的生活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因为圣经已经结束，但是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写在你的册上，我们以后看的时候，我们自己和别人甚至天使都能够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